亲爱的弟兄，我是志成，欢迎来到我们的奇迹心意宣讲。那今天呢，我想来跟你分享的是正文的第三章第一节，救赎无需牺牲。光是这个标题啊，就应该要多读几遍了。因为呢，套用正文里面所说的牺牲的思维啊，在我们的想法里面真的是根深蒂固啊。那其实奇迹课程它最常强调的就是不要牺牲，不需要牺牲。好，那比如说正文的十五章第七节，它的标题就是无需牺牲。好，那么它在很多的这个内文里面呢，也都强调的这样的一个观念。那当然了，这个讲的呢是内涵，而并不是形式。因为一旦你往外看，然后看到这个小我世界，你就会总会觉得说，哎，很多人在做出各式各样的牺牲。然后很多人受到了各式各样的损害。那耶稣呢，他上十字架，这个是牺牲。那但是耶稣之所以是耶稣呢，就在于即便是他上了十字架，即便从外表上看他牺牲了他的身体，但是他依然他的内心并没有觉得牺牲。因为他已经能够认清这个圆满的自信，既然是上主所给的，就不可能受到任何形式的侵害。那他认同的是自信，而并不是自我，不是这个身体。那我们既然从头到尾都是纯洁无罪的，就不需要被惩罚，就是不需要去经受牺牲，除非你自愿去扮演一个牺牲者的角色，这是我们主动所做的选择。从来就没有谁在叫我们牺牲，包括这个世界。好，那以下我就选了这一节的前两段，跟你一起来学习。他说，你还得彻底看清一点，那些残存的仍与奇迹相连的恐惧才会消失，十字架苦行确立不了救赎，复活才行。那这个十字架苦行呢，当然是耶稣的一个典故，不过它是象征性的嘛，就它象征着惩罚与牺牲，这个是十字架苦行在奇迹课程里面的一个象征性的含义。那这边讲的复活啊，其实指的就是去忆起我们的灵性实相。那因为这个实相它当然不会死嘛，而且它一直都在，所以这个复活并不是死而复活的意思，不是它这个字面上的意思，是去忆起它来的意思。那他说呢，不少虔诚的基督徒都误解了这点。一个人若不相信匮乏，就绝不会犯这种错误。那这边的匮乏呢，应该是代指小我吧？不是只有在讲匮乏。这个以部分替代全体的修持手法，在奇迹课程里面也是屡见不鲜。那他说呢，你若以颠倒的方式看待十字架苦行，那么上主就像是在允许甚至鼓励其中一位圣子，有耶稣嘛，那因着自己的良善而受苦。那这个颠倒的方式当然就是指小我的方式嘛。那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看待十字架苦行呢？好，那么其实在这个正文的六之一里面，他就写得很清楚，这节有点长啊，就是做了很多的解释。那这个六之一其实你看它的标题嘛，就是这个十字架的讯息啊。那什么是十字架的讯息呢？其实在他的内文里面也讲得很清楚啊，就是指教导爱，因为那是你的真面目。那这个教导爱其实就是活出宽恕的意思啊。那这个十字架苦行呢，它就是在提醒我们去活出宽恕。那这个十字架的讯息呢，它不是罪与罚，而是爱啊。这个真的是180度的不同啊，这到底是怎么样具体的去扭转过来的？那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再去延伸，但是就是你如果想知道的话，可以再看看十二章的第一节，这节就有比较具体的一个步骤。好，那他说这种诠释出自投射，不仅极为不当，还使不少人对上主万分恐惧啊，因为你总觉得上主呢，在窥探你的罪啊，那你有什么罪呢，就让你受惩罚啊，上十字架。好，那这个投射的意思就是说，因为只有小我才有这种罪与罚的眼光嘛，他却把 自己的这种眼光就安到上主的头上啊，认为说上主也在这个实行罪与罚。那他说这种反宗教的概念进入了许许多多的宗教，说实话，就是我见过的所有宗教都有这种罪与罚的概念，那包括佛教，那佛教不是叫罪与罚，就是它是叫做业障。那他说然而真正的基督徒该反问一句，这怎么可能？既然上主都已亲自表明这种思维方式配不上圣旨，他还会这么想吗？那事实上在最一开始，上主就不可能去造出一个会犯罪的圣旨。好，那这个在基督教神学里面，以及很多的基督徒相信说，这个上主为什么会造出一个可能会犯罪的亚当，或者说可能会犯罪的圣旨呢？这是因为他是要给他自由，那自由是最宝贵的。好，那他有了自由，他就可能会去犯罪。好，那这其实是对自由的一个莫大的误解，因为真正的自由跟选择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。好，那而且一个有爱的上主啊，怎么会给人自由去伤害自己呢？对吧？就我们如果去犯罪的话，我们其实在自我伤害嘛。好，那上主如果是爱的话，他怎么会给我们这样的自由呢？没有任何意义，也没有任何的必要。好，那下面我们再来看第二段他说，一如既往的，最好的防卫不是去攻击他人的立场，而是去保护真相。那这个攻击他人的立场只会伤害到我们自己嘛？因为我们攻击别人就是在攻击自己嘛。那这个不是就失去了我们防卫的初衷吗？因为毕竟我们防卫是为了要保护自己嘛。那如果说我们的防卫变成了在伤害自己，那这样的防卫就没有作用了嘛。那这个保护真相是怎么个保护法啊？其实就是透过宽恕嘛。因为宽恕才是真的能够让我们看清真相的唯一办法。那当然我们不需要去保护真相，因为真相本身不需要保护，我们其实是在保护我们对真相的觉知。透过宽恕，我们去保护我们对真相的觉知。好，那他说，你若把整个参照系颠倒过来，就为了合理化一个概念，那么接纳后者就非明智之举。那这个参照系指的就是我们的思想体系啊，你的信念体系啊。那么这个合理化一个概念是什么概念呢？就是牺牲嘛，就是本节的一个主题。那他说，小范围的运用会令人痛苦，而大范围的推广会造成真正的悲剧。就看一看这个人类历史就知道了吧。那他说，人们以为上主为了救赎便亲手迫害自己的圣子，但为了合理化这可怕的误解，迫害往往就发生了。好，那这个上主为了救赎然后亲手迫害自己的圣子，这只能说真的是神志不清啊。那你就要救赎了，那你还去迫害，那不就是左手打右手吗？好，那他说为了合理化这个误解，迫害往往就发生了。好，那为什么会去迫害呢？一定是，或者说为什么你会去叫人牺牲呢？或者上主叫圣子牺牲呢？一定是因为相信的罪嘛。那相信的罪就会再相信惩罚嘛，罪与罚嘛。那么牺牲就是这么来的嘛。有罪的人就应该要去受罚，然后就要去牺牲。那如果他们不去牺牲，就要找其他的人去牺牲。但这个逻辑就很奇怪啊。为什么是这个有罪的既然是不是耶稣的话要叫他去牺牲呢？这就很奇怪啊。所以这个其实我从小就觉得基督教这个说法很怪啊，就是这个耶稣的宝血洗净了世人的罪啊。那虽然说一直都有机会去接触到教会，还有教会的朋友，也认识一些这种朋友啊，但是一直就没有去受洗啊，也是因为这个缘故。那好在后来接触到奇迹课程，就把这个来龙去脉都理清了。好，那底下呢，他接着说，这些说法本身并无意义，但是要超越这点却十分困难，因为很多人一直不愿放弃这一错误，毕竟作为防卫他人颇具价值。 即便它不会比其他错误更难修正。在较为温和的形式中，做父母的会说打在儿身，痛在娘心，还会责打小孩的行为脱罪。那这显然就是一种小我的借口嘛，就是上面所说的反馈。而且我们甚至会说啊，连天父都这么做啦，所以我这么做啊，去惩罚孩子啊，也是很合理的。那他说，你岂能相信天父真会这么想？彻底铲除这种思维乃是至关重要的事，以致我们得确保自己心中并未残留这类东西。我并未因着你的恶而受罚。这是我从小就觉得很奇怪的这个基督教的核心教义啊。那这个我并未因着你的恶而受罚，当然不是说你就有恶啊，而是说我们根本就没有罪，那更不需要一个耶稣来为我们受罚。那他说，一旦沾染上这种扭曲，不论其形式为何，你都会失去救赎所教人的全然良善的道理。那什么道理是全然良善的？就是没有谁是有罪的，我们都是纯洁无罪的，所以没有谁需要去接受惩罚，也没有谁需要去承受牺牲。那就是这一节的标题所说的救赎无需牺牲。好，那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了，希望对你的学习可以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。那我们新一季的课程才刚刚开始，我们这一季是非常硬核的这个主题就是自我和自信，是这个奇迹课程最核心的主题。好，那我们这一季所选的一些正文的章节也非常的丰富而且精彩。那如果你还想把握机会加入的话，现在还来得及，那欢迎私讯我来了解我们课程的一个情况。好，那就感谢你听到这边，我们就下期再见。